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开始这个立位记的空中主日学。我们会预计以十堂课的方式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交通这一卷书。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立位记所给我们的话语。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立位记明白从你那里所学得着的，求你的圣灵开启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讲的听得一同蒙福。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首先我们就来谈阿摩利未记这一卷书。许多弟兄姐妹会认为利未记主要谈上帝的一些律法，包括以色列人怎么样献祭，怎么样做祭司，怎么样在生活中保持洁净，怎么样守住这个节期，那等等这些规定都写在立位记。那我们或许会思考的是，我们是新约的圣徒，那我们已经不再走律法的路，我们要走信心的路，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来读立位记？并且立位记也不容易读，因为它有很多规定都不是我们现在所常做的。因此呢，到底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书，就不是那么样的吸引人，或者是说不是那么容易。那我想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立位记谈的这些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很合宜的看出立位记要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先看人。那么在创世纪一开始，那么神造了万物之后，最后造的是人。当神造人之后，那么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神的一切的创造。第二章就把人放在上帝所造的最丰盛的最美好的园子当中。那么神跟人呢，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见那是一个情境。那个情境是人跟神是可以在一起的情境。那么那个情境呢，很快的就因着人没有守上帝给他的吩咐，所以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在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了人就落入的那一个上帝的话的这一个结果当中。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就看见了亚当跟夏娃就在一个光景，那个光景上帝认为说是死的光景。那这个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是死的光景呢？许多人以为死的光景就是指我们活在世上最后是死，没有错，那个是死的光景，但我会说这个死是死的光景之一。死的光景之一，为什么会有在世上活到最后会死？因为这是圣经所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个死的光景之一。我为什么用之一呢？因为这死的光景呢，最要紧的是我们跟生命的源头隔绝。当我们跟生命的源头隔绝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是实质上继续在活，可是呢我们就变成一个有限的，是一个不满足的，有缺乏的，在当中又产生许多不好的虽然有好也有许多不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光景就是死的光景。另外不仅这个光景是死的光景，那么我们最后身体会死，我们的灵魂也会死，落在一个不是在一个有生命的情境中。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换一个方式表达就是我们就跟上帝隔绝，跟上帝隔绝。那么神所造的人是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那么这样造的人本来上帝的心意是要他们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但是现在上帝的造的人呢，最后的情境是人居然不仅不能够管理神所造的一切， 并且人跟神隔绝了。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就造成一个严肃的问题了。上帝的旨意怎么样能够成全呢？我们再想一下，上帝要造人管理他所造的一切，那么呢能够在当中来成全上帝的旨意，但事实上没有。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之后神就开始在当中彰显那一个怎么把人从与神隔绝的光景来一个能够重新恢复，不仅恢复，并且要能够有一个生命来成全上帝原来创造的美意。所以这个我们读新约的人，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要来成全上帝原来创造的那一个使命。好，那么人怎么样恢复，或者怎么样重新从与神隔绝的方式变成呢，可以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那么与神和好怎么样可以与神恢复那一个好和好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讲了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那么就已经讲了这一个。又神又呢在当中用皮子给亚当跟他的妻子穿，这些都是一种隐喻表，一种隐喻告诉我们说，那上帝将来要做的救恩。那这个不够清楚的话，那么第四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第四章该隐跟亚伯，那他们呢开始在上帝面前做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就是献供物给耶和华，也就献祭给耶和华。亚伯是牧羊的，所以他就拿羊群中最好的羊头生的然后把羊的最肥美的脂油献上。所以上帝看中了亚伯跟他的供物。该隐是种地的，他就拿地的出产来给神，那神看不中该隐跟他的供物，所以呢这当中呢该隐就发怒。那么上帝就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亚伯跟该隐渴望借着献祭来恢复与神的一个关系，但是呢这两个人所献的祭从他们来看都是合理的，牧羊的献羊，种地的献地里的出产，没有错，看起来从人的角度上看没错，但是呢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一个上帝悦纳，一个上帝不悦纳，所以一个上帝认为好，一个上帝认为不好，那这是一个祭的祭物或者祭的关系。第二个，上帝认为好不好是那个人，神看中亚伯，神看中他的供物人跟祭物，看不中该隐跟他的供物人跟祭物。所以我们从第四章就看到了献祭的人跟献祭的祭物，这是要紧的事。献祭的人要蒙神悦纳，献祭的祭物也要蒙神悦纳，这样子他才是一个神所悦纳的祭才有可能，我不敢说一定，但至少比较有可能来蒙上帝的喜悦，也就是说恢复跟神的一个关系，就是与神和好。那么之后我们看到的人在地上所行的一切都是非常的败坏，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是第六章创世纪讲的。神呢就心中忧伤，就要把所有造的一切从地面上的都把它除灭，但是呢挪亚在神眼前蒙恩， 挪亚是一个义人，这是圣经讲的，所以第六章神就吩咐挪亚造方舟。那么第七章挪亚进了方舟，进了方舟，第八章洪水消退的时候，挪亚做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他出了方舟以后，神就跟他讲，神跟他说，你们可以出方舟了，你们要让这些所带的在方舟里面的这些生物都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所以他们就出来了。好，当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那么上帝就心里就说了，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各种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庄稼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所以神就重新的给他们立的这一个约，立的这一个约在第九章，神说，我跟你们的后裔立约，那么呢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永约，以彩虹为记的一个永约。那么上帝借着挪亚跟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得上帝借着人，借着人，借着挪亚，那么来立这个约。好，我们在这边很快就可以看到了，到了创世纪第九章这一段，我们就看到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一个人可以恢复与他和好，怎么恢复与他和好？那么上帝就告诉我们，祭，上帝要人献的一个祭，是一个燔祭，以洁净的牲畜献上的一个燔祭。上帝要的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挪亚，一个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对着神有信心的人，一个本着信心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这样的一个祭，上帝就悦纳。所以当这样子来看的时候，这些，所以我们就从创世纪我们就明白祭的要紧，祭的要紧。好，那么这个祭的要紧之后，那后面继续的，上帝要让我们去明白祭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不细看，但是我们就可以把重要的来看。比如说亚伯兰出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他到迦南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筑坛，他在跟神筑坛，求告神的名。那么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献祭，就是献祭。那么用筑坛献祭来回应神。那么到第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说，我会赐福给你。那么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亚伯拉罕就问神说，我怎么知道呢？知道你会赐福给我呢？那么神就跟他讲，你娶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这些就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那么用来献的。有些献牛献羊，那么没有能力的献斑鸠跟雏鸽，那么他就摆着。那么呢，在惊人的大黑暗临到之后，神的火从这个肉当中经过，所以这个就是神跟人亚伯拉罕立约了。所以你看，用什么来立约？用一个祭，一个燔祭来立约，一个燔祭来立约。所以神就跟他立了，立了这一个因信称义的约。那么整个祭的一个慢慢的指向到了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就看到那个最高峰的祭，就是在第二十二章， 神要他献以撒。那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神要他献以撒，神这样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讲得很清楚，献为燔祭。但是呢，亚伯拉罕本着信心把以撒绑起来以后放在准备杀他的时候，那么上帝的使者就显现了。因为神为自己预备的羔羊，神为自己预备的燔祭的羊羔，所以呢就用它来代替。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句我们基督徒常讲的话，耶和华以勒，就是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神的山上讲的就是在救恩，在救恩上上帝自己预备救恩。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要显明一个真理，就是万国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那一个后裔得福，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讲信心之路，讲的就是听从神的话的路，听神的话的路。好，那么亚伯拉罕我们看到祭，那么以撒呢，我们照样看到祭，看到祭坛，祭坛。那么以撒在第创世纪26章就讲到，那么以撒听从上帝的话，在饥荒的时候没有下到埃及去，他就继续的留在基拉尔那个地方。那么基拉尔那个地方的王是非利士王亚比米勒，但是他在那里饥荒的时候神赐福他，因为他听从神的话。所以创世纪26章就讲到，以撒在那地耕种有百倍的收成，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不仅这样子，他就越来越丰盛，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有羊群牛群，多到一个地步，当地的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那么之后他们就开始赶他走，那么以撒就慢慢离开了那里。那么呢，重新去挖井，每挖到一个井就被非利士人抢走，所以再挖一个井又被抢走，到了挖第三个井他们不抢了。所以我们用这些简来明白说，以撒有钱有财富了就被赶了，被赶了以后呢他就在当中呢就是挖井又被赶，挖井又被赶，到最后人家不赶他了，因为无论别人怎么逼迫，上帝仍然赐福于他。经过这样以后，到了别是吧，上帝就跟他显现，跟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所以以撒听了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就在那里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以撒的生命的记载里面，也是以这个祭为他人生的最重要的核心，最重要的高峰。那这个祭之后，那么我们就知道亚比米勒王就跑来跟他结盟，跟他和好。好，那么接下来在雅各的身上，我们就看到雅各在祭的这件事情上学的功课更多，学的功课更多。雅各是一个抓想要抓上帝的祝福的人，想要抓那一个应许，因为神说万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只有一个后裔，雅各想抓这个后裔，想抓这个后裔，想抓到这一个祝福。所以雅各一直在抓，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抓。但是呢，雅各的生平当中我们就看见，你想要抓上帝呢，却不是要用你来抓，抓得到就是你的，不是这样。上帝要雅各开始来走一个祭的道路，祭的道路。那么我刚才说的亚伯拉罕是一个祭的人生，以撒也是往祭的那个方向走的人生，那么雅各也是一个祭的人生，也是一个祭的人生。上帝要他 成为一个在上帝的坛的面前可以献祭的人。但是雅各的生平当中，他一直到后最后面才抓到这个要点。比如说第28章，他离开他的家要往他舅舅家里去的时候，他心里担心惶恐害怕，那么呢他一直走到一个地方，累了就枕着一个石头睡觉。睡觉的时候就梦见有一个梯子，那么这个梯子呢，有神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上去下来，神在梯子以上，他在梯子下，神就跟他讲应许，我会应许你，然后神应许他的后裔得福，神也应许说我跟你同在，我会跟你同在，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的应许。那么雅各睡醒了以后就说，哇，上帝真的在这里，这里的地方是不是别的地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那么雅各呢就起来把这个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然后就跟神许愿，他说，如果你让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给我食物吃又保守我，我就以你为我的神，以这个地方为神的殿，你赐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是祭，这个是祭。雅各一开始的祭是非常以人为本的祭，上帝你要祝福我，上帝你要应许我，上帝你要成全我，上帝你只要保守我，帮助我，赐福给我，那么呢你就是我的神，我就来到你面前献祭，我就把十分之一给你，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祭的人生许多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像雅各我们虽然有上帝的应许，有上帝的祝福，可是呢我们常常站在一个位置上，上帝要祝福，上帝要应许我，那我用什么来跟他交换，或者我要怎么做才配得。好，这就是雅各。所以我说这是祭的人生，一个献祭的人生。但上帝没有就这样子的说，哦，你许愿许得很好。我在说这是一个初的一个非常属肉体的一个信仰的心。虽然他已经是属灵人，但是他做出来的所讲的话相对来讲相当属肉体也就是说相当在灵里相当的幼稚，那上帝就让他继续走。所以他在他舅舅的拉班家被他舅舅用了许多的诡诈的方式，所以雅各说你跟他舅舅说，那么呢你改变我十次改变我的工价所以这是雅各后来讲的。所以呢当他要离开的时候，那么神就赐福给他，神就赐福给他。到31章，神跟他说，你回去，你要回到你亲族那里，我跟你同在。那么所以雅各就想办法拿了他自己的东西那么趁他舅舅拉班去捡羊毛的时候，他就逃跑了，后来被他的舅舅追上，但是上帝在当中警告他的舅舅，所以呢他的舅舅拉班呢只好跟雅各立的约，就让雅各离开，让雅各离开，那么雅各就离开了。那么雅各离开之后，他下一个难题来了，他离开舅舅的这个难题，接下来的难题就是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所以怎么面对以扫？所以呢，上帝继续显现给他看。那么显现给他看以后，那么他还是不放心，他做了许多安排之后，所以我们在32章看到他在亚伯河的渡口那里见到上帝的使者，那么跟上帝摔跤那么要什么？要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是雅各在当中不断的渴望得着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与他同行。好， 那么他原来所担心害怕的事实上却没有，因为他的哥哥以扫啊并啊啊没有要他的东西，虽然后来拿了，但是呢也没有要报仇。那么这些都是雅各在祭的路上所学习的功课，所以他到示剑地的时候就在那里跟神筑了一个坛，筑了一个坛啊。那么呢这是33章讲的。那么到最后他孩子出问题以后，35章他又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再度的跟神筑一个坛。可是这一个坛跟上次的时候不一样的，35章他再度要跟神献祭的时候，他就对他家里的人讲，你们要除掉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的人生呢不一样的，他知道到上帝面前来不是像上次这样就这样子献上自己的心愿就好，这一次他更加上了一个上帝不断的保守眷顾他引导他，除去在他的恐惧担心害怕赐福给他，所以他知道这一次再来到伯特利来见上帝的面的时候，他需要自洁，不是不仅他要自洁，凡属他的所有的人都要洁净，都要洁净。所以当他这样子做了以后，献了这个祭以后，那么神又向他显现，然后要赐福他。那么这个赐福呢最要紧的就是改他的名，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所以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所以神就跟他讲，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有一族跟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君王从你而出，我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所以雅各就在那里就再立了一个柱子浇上油。好，所以雅各的一生很快的我们就讲到约瑟好了。到了约瑟之后那么雅各约瑟不见了以后，其实他是非常悲惨的，以为自己所有的盼望都没了。但是当约瑟派人来接他了以后，他的心就苏醒了。苏醒了以后，那么他就下到埃及去。下到埃及之后，那么呢第47章我们就看见了。其实47章他为法老祝福。你知道我们知道圣经的意思，圣经的意思只有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从这个迦南地过来的时候，他知道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使得他的位分已经在那一个世上最强大的王国的国王法老之上了。那么雅各最后在圣经里面被纪念的是什么？希伯来书讲他扶着床头敬拜神，所以他最后扶着帐头敬拜神就是祭，就是祭。所以整个我们很快的看了一个整个这些属灵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呢那这就是我跟大家交通的。那么创世纪告诉我们，那当人离开神之后，那么呢很要紧的是什么？人离开神之后，那么很要紧的就要恢复与神和好。什么恢复与神和好？就是要祭。那圣经让我们看见，整个创世纪就看见了祭，要紧的是献祭的人还有献祭的物。那么雅各讲的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自己献祭的地方，以撒献祭的地方，这是要紧。所以对的人、对的物、对的地方 这都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为什么？因为这都指向救恩，指向基督，将来要显明的。好，那么我们如果要明白祭，那基督徒是怎样？基督徒是怎样？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新约。新约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最熟悉的是保罗讲的，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但是我先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跟祭的一个关系？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在第四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刚才所读的经文，大家在印象里面来构成这个图。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耶稣一样，耶稣是那一块活石，也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耶稣就是那个真正的根基。那么我们呢，我们都像石头，像这个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那么呢，在做什么？也就是一个属灵的宫殿。那我们是做圣洁的祭司，所以我们在那里做什么？献祭。怎么献？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有几个，一个我们自己是殿的一部分，我们也是那一个献祭的祭司，我们这一切都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做什么？献上帝悦纳的灵祭。所以彼得就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整个新约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呢就是一个献灵祭的生活。献祭，我们所活出来的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祭，就是一个祭。好，我只简单的讲几个祭的这个观念，在新约里面给弟兄姐妹放在心里做印象。比如说希伯来书是讲祭讲最多的，那么呢，他就讲到说第十三节，他说耶稣呢，第十三章十二节，耶稣在城门外受苦，他说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是希伯来书最后十三章十二节十三节说的。十四节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希伯来书这里，他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呢，一个基督徒到世上世界的当中，为主来受苦，为主忍受世人的一切的凌辱，这是我们在当中献一种祭。那么献什么祭？献颂赞的祭、感恩的祭、承认主名的祭。而且行善让人捐书，就是能够在信徒当中的帮助。一个奉献是祭，一个在彼此的相爱是祭，这些都是神所悦纳的祭。所以我们献灵祭，我们教会常常我们基督徒要思想，我们读经是一种祭，我们祷告是一种祭，我们在一起敬拜赞美神是一个祭，这些都是只要在借着耶稣基督分别为圣归给神，这就是一个祭，一个祭。那么我在新约里面呢再跟弟兄姐妹再简单交通两处经文。 这个腓立比书，保罗领受了腓立比弟兄姐妹的奉献，那么他怎么说呢？在第四章，他说啊，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是你们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需用。那么十七节他说，我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你看，使徒保罗在讲到这一个，在讲到这个腓立比弟兄给他的奉献，那么那一种出自于爱心真心的奉献，保罗收纳以后，就把他们当作的一个极美的香气，那么呢，一个极美的祭来献给神。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说，第十七节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保罗继续的讲啊，也讲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信心可以归给基督的，这就是一个最美的祭物。保罗说，为了你们我被交奠，交奠也是一个祭，就是旧约里面的奠祭，奠祭。那么他说也是喜乐，所以整个圣经来说的话啊，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就是祭。那么为什么？因为祭，刚才我们一开始有讲，祭就是与神和好。那既然我们这与神和好的祭是由谁来献的？那么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他献上，他一次献上的，那么就完成了。所以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设立他，所以第三章的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挽回祭，也就是我们讲的赎罪祭，那么把我们拯救出来，这就是借着这一个祭。所以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第一个就要知道这些祭都是指向基督，指向基督，让我们与神和好。还有呢，我们在基督里继续献祭，为什么？不仅要与神和好，我们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所以罗马书第四章以后就开始要告诉我们，尤其六七八三章就是讲到基督徒怎么样能够继续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就像是以神为乐，以神和好，也以神为乐。那么我们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在读立位记要看出来的，我们怎么以神和好，我们怎么以神为乐。所以明白这些道理，才能够在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基督徒的人生就当是一个祭的人生，是一个活祭的人生，是圣洁的，是蒙神喜悦，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啊。我们已经介绍很多祭那么有关的观念，那么我们再做最后再讲一件，在打破香膏膏主的玛利亚，耶稣说他是为我的死做以安葬 做预备的，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讲述这件事。为什么？因为这是最美的祭，最美的祭。为什么？因为它是蒙主悦纳的祭，蒙主悦纳的祭。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最要紧的是什么？ 要紧的是让人明白上帝悦纳人，让人与他和好，是因为耶稣献上了一个那么蒙上帝最喜悦的祭。 最喜悦的祭。好，到这边呢，我们很快的回想一下，那么当人犯罪了以后，人怎么样回到上帝面前？所以人到神面前需要一条通路，这一条通路就是祭，就神所要的祭。在希伯来书就会告诉我们，这条通路是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新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就是祭。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的人生从亚伯拉罕开始，挪亚那边也一样，都是一个同样的，我们就是一个祭的人生。用保罗的话来讲，我们就是活祭的人生。所以我们要从利未记来学，学什么？学从一个可以看见的影像，因为这些利未记，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是一个可以看见的影像，要从一个可以看见的影像来学那个属灵上啊的一个祭的实际。所以从影像变成实际，这就是旧约要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从利未记里面，我们就来思考上帝喜悦什么样的祭，他要什么样的祭。好，那么刚才我们提过了几个祭，在意的是献祭的人、献祭的物，还有献祭的地方，也就是包括整个礼仪的做法。那讲这些是什么？这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些都有它的要点。所以当我们要开始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先放在心上，我们先谈利未记里面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献祭。上帝要的是心，人的心，人的心，因为清心的人才能够见神，这是八福里面告诉我们的。怎么样的人算是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我们能够清心，一个是对上帝的信心，一个是自己分别为圣。我再说，就是圣洁，圣洁。那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世界是污秽的，所以我们不要沾染污秽，那么保守自己的清洁，这个叫自洁，就守住自己的洁净叫自洁。那么自洁以后被上帝分别的，这个才是圣洁。所以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要的是分别为圣，上帝要的是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能够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完完全全的降服的心。所以这些都是利未记要教导的。所以利未记的重点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一般的解经书，它就会告诉我们，利未记在讲的就是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我们从利未记最常看到的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是神一直不断的讲。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怎么样的来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好，就希望我们从这当中来学习。好，那么这是我们一开始先让大家来明白，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来体会神的心意。那这样我们来读利未记，就能够知道它的重要性，然后也能够抓到它的重点。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一章。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牛，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杀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树脂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刚才我们把第一章读了一遍。那么我们先解释里面的神呼叫摩西晓谕他这是一个段落的开始，就是要告诉他什么是燔祭什么是什么。所以神晓谕的时候，就是神告诉摩西一个从神那边来立的做法，立的规定，神开启要摩西知道的，就是人要把这个牲畜，就是这个牲畜为供物的时候，那么他可以用牛，可以用绵羊或山羊，也可以用斑鸠或雏鸽。好，那么这个是一般的先定规，那后面就会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用牛，什么情况下用绵羊、山羊用斑鸠或雏鸽。那么献祭的要点，这整段献祭的要点有几个？第一个，要祭物要没有残疾，没有残疾，为什么要蒙神的悦纳？所以无论献牛或者羊，要没有残疾才会蒙神悦纳。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第二个，在做法上，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按手就代表说把自己归到这个燔祭牲上面，以这个燔祭牲来代替我们，代替我们，那么可以变蒙悦纳。所以还是讲一个要点，蒙悦纳。那么这是 第三个讲的是什么？宰杀的血要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要用血来洁净这个坛，分别这个坛。然后呢，把这个皮剥了以后切成筷子摆在火上烧，但是呢，这个肉跟头跟脂油按着次序摆，按着次序烧。那么脏腑跟腿要先洗干净再来做烧，这就成为耶和神所喜悦的一个火祭，就用火来献的祭。那么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羊要宰于坛的北边，坛的北边就是他们宰杀之处，宰杀之处。好，那么同样的做法跟牛类似，但鸟不一样，鸟太小了，所以鸟呢，只要把它脏物洗干净，脏物呢要丢在坛的东边丢弃的地方，就倒灰的地方。鸟撕开不撕断放在柴上烧。好，所以第一 一开始我们看见欢祭，欢祭是什么？欢祭的特点是它要没有残疾，它要完全献上，它要能够在当中不仅没有残疾完全献上，它要把这当中分别出来，要清洁所有的脏的，要烧之前要清洁，要清洁，清洁干净了才可以烧，所以是完全归神。所以在讲欢祭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如果要蒙神悦纳，那么就要在当中完全的摆上，而且完全的洁净，那么没有任何的污秽，没有任何的沾染，那么无论大的或小的，那么上帝都悦纳。这边呢我们刚才我跟大家交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见欢祭，这个是第一个要紧的祭，要紧的祭，因为他讲到的是一个恢复的祭，与神和好的祭，那么呢是一个人从死到生以后向上帝献上的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1就讲，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活的燔祭，活的燔祭。神晓谕我们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跟你经济能力，或者换句话讲，就跟你这个人的本身的素质能力无关，有强的有弱的都无关，但你只要完全的献上分别出来，那么呢毫无保留，那么就蒙神悦纳，蒙神悦纳。在基督的身上，我们知道这一个祭物完全代替我们，那么基督完全代替我们，我们也完全代替他，这就是燔祭。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活着。保罗也说，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他为我死，我为他活，这个就是燔祭的要点。所以燔祭一方面讲的是耶稣代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那么为我们众人完全的摆上，那么另一方面就在表示我们属基督的人在上帝的面前也要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所以我们要把生命全然的献上，在会幕的门口坛的周围血放在那里，就表示我们的生命全然摆上，那么是蒙神所悦纳的，是人都可以在当中能够见到这样见证的。所以主为我们成为燔祭，毫无缺欠，为我们赎罪，以无罪的代替我们，那么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来回应他。所以这就是可蒙悦纳，分别为圣。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能够继续的思想圣经里面从这个燔祭所带出来的相关的教训。所以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这也是一种燔祭的一个影像。我们完全的摆上，那么愿意完全的献上，愿意那么背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是自己的十字架，把自己放在那个死的位置上，这就是燔祭。所以从燔祭里面，我们一方面认识主，一方面认识我们如何在基督里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一个燔祭要自己献，要自己献，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们献，这是我们在信心中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不为自己有所保留，我们要甘心的献上。所以这就是燔祭，燔祭也是一个开始的祭，或者是我称它做新制的祭，新制的祭， 就是这是一个属灵路程的一个开端。所以保罗在讲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开始讲到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活祭人生的时候，那么既然是一个活祭的人生，就从活祭开始。所以这也是一个志向的祭，志向的祭。我举一个例子，但以理被带到王宫的时候呢，他就说立志不以王的善啊来玷污自己，这叫心志的祭，心志的祭。所以一个基督徒常常要自己在心志上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归主，那么这心志的祭，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做这样的宣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我而论，我也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反祭，是一种心智的祭，心智的祭。那么啊，所以我们读这一个翻祭的条例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要紧的是什么？人要自洁，没有残疾，没有沾染污秽。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自洁？怎么样可以没有残疾？自洁是我们自己要分别的。那么怎样没有残疾？因为我们都在基督的成全里面，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被拯救的人怎么样来侍奉神的第一步。好，所以这就很简快的啊，做一个啊提醒。所以从欢祭我们看见，借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我们与神和好；借着我们所献上的，我们与神为乐。所以要以神为乐，那么我们就看到这就是欢祭所要带来的。好，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今天啊，先用第一堂课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跟弟兄姐妹啊，先简单思想啊，祭在圣经中啊，要记得我们基督徒要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啊，献神所悦纳的祭。那么啊，后面我们会继续来交通这些相关的一些啊，从立位记来我们的一个领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既然选召了我们，你也把这条路告诉了我们，让我们从你所给我们的话语当中，那么不仅看到那个图像，也看到那属灵的实际，使我们在灵里都能够经历这一个灵里的真正你要给我们的啊所给的福分，我们在这属灵的实际当中欢喜的跟随。感谢主你保守我们，也将我们每一个人再度的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让我们的心可以全然归给你，因为你啊已经为我们献上了，也让我们再把自己献上给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从欢祭开始，那么来活这一个祭的人生，乃是一个活祭，是一个理所当然蒙你所喜悦的人生。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